好，现在我们再继续看圣灵辅导第三章，辅导员其人附录一，我们的讲义是24页， Competent to Counsel Pages 59 to 62， 圣灵的劝诫原著59到62页等。罗马书15章14节，保罗说基督徒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能彼此劝诫道。良善知识就是辅导员的资格，不能缺乏这两方面的资格的，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有这两个资格都能做辅导，特别是牧师。与这些经文平衡的是哥罗西书3章16节，上帝的话要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要有智慧，懂得怎么样应用神的话的。知识和良善，真理和愿意帮助人的态度，两样同样的是重要的。在一般情况之下，保罗认为不需要再提这些，他们都有这些的资格。但是他说，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上帝所给我的恩典。罗马书15章15节，这里有两件事要注意的。第一，保罗大胆提醒他们，事实上保罗在面责，在责备他们。罗马书这封信就是典型的面责性的辅导。事实上保罗书信大部分都有面责责备的因素的。假如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面责性的辅导，你好好读每一卷的保罗书信就知道了。罗马书就是这样子的，保罗已经大胆提醒他们好些的事情，虽然他们能劝诫，但是因为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上帝也特别用他大能的传讲福音，所以他觉得还是能够帮上一个忙的。第二，保罗注意到一个能够做面责性的辅导的人的能力，包括良善和知识的。最重要，一个辅导员是非常熟悉圣经的，所以一个有正确的纯正的圣经训练跟神学训练的牧师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辅导员。所以一个辅导员最需要的不是医学院，不是去念心理学，乃是你所真正相信圣经教导解经的神学院的教育。辅导，真的辅导是要传递知识，要给劝告的。圣灵会用辅导员来把上帝的话应用在人具体的问题上。对圣经的认识和知识当然不仅仅是懂得怎么背诵圣经，把经文分类，圣经要丰丰富富的充满着一个人的。哥罗西书3章16节，首先辅导员要做到圣经对他个人的意义是什么，他能够用圣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子他有资格来帮助别人。知识良善结合起来，因为还需要有关心别人、爱别人、为别人的好处去努力的动机。所以良善就包括愿意投入到别人的生命中，有这种同情的心的。所以这个跟心理辅导所教导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完全是180度相反的。弗洛伊德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在人类中一般差不多看不到有什么良善的，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垃圾。圣经辅导员表现出一种对生命的热爱，耶稣基督在其中彰显出来，这样子向受辅导人提供盼望。附录二 Appendix 2 Nuthesia 面责性辅导，圣经的字义研究仍然来自圣灵的劝诫原著的41、42、44页。哥罗西书3章16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 劝诫。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我们读过了，就不再读了。保罗看到的教会生活是基督徒每天彼此相遇，都在做面责性的辅导的。他知道基督徒能够这样做，因为基督徒有良善、有爱心、有知识。面责性的劝诫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参与的事工，信徒皆祭司嘛。Three elements in nousetic confrontation， 我们来看面责性的劝诫三方面的要素。我们必须很精准的为 nousetic confrontation 面责的劝诫做一个精准的定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nousis 是什么意思呢？很难翻译，不能用一个英文字来表达。有些圣经翻译版本的说 admonish 劝告， warn 警告， teach 教导，又有人认为是 put sense into 唤醒这个道的意思，有些就直接翻成辅导了。但是没有一个英文字可以表达 nousia 的全部的意思的，这个字意思很丰富的。所以亚当斯说，我就直接的 nousia nousetic 把这个字用希腊文的音就翻成英文就是了。难怪陈若愚在翻译成功的辅导时，他就说努直达，努力直接达到，努直达 nousetic。因为你要把一个希腊文的概念传递到英文世界，你首先要把这个字的意思传递过来。好了，我们来看 nousia 这个字有三方面的意思的。第一方面是 there is a problem to be confronted， 有个问题必须正视，必须面对它的。 nousia 变则和 didasco 教导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不一样的。 didasco 教导这个字就是指教导，你不论你的学生是非常渴慕要受教的或者是不渴慕的，教师就在教导。 nousia 不一样， nousia 是要看到某一方面的抗拒，要制服他，除掉他，不是透过惩罚，是透过影响对方的理智，用理智来劝导对方。 didasco 教导没有预设到学生是怎么样的，但是 nousia 就有了。 nousia 就假设着对方是需要被面责的，有某方面需要改变的，他的生命有一个难题， something is wrong， 有需要改变的地方的。就让我想起传统的学校有教务主任跟老师，这个是教导。那么 nousia 是什么？就比较像是训导主任，有问题要解决的。 There i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有问题要解决的。第二个因素是 nousetically confront with verbal means， 要用话语讲话，用话语来面责对方的。这个是我们来看 paidei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用话语来训练，用话语来鼓励，来责备，来责怪。 paideia nousia面责性的劝导的特点就是用话语来从事训练，有些事情是要责备的，要责怪的，要有讲出责备的话，一对一的说出责备的话，不一定是正式的一个的辅导的场合，但是是用话语来责备的，好叫当事人能够改变他的行为的模式，更加符合圣经的标准。注脚二，圣经里要一个人性格上的改变，一般都是透过认罪悔改培养新的习惯。请注意，毁谤亚当斯的人包括他的后代会说亚当斯是律法主义的，我会说很多的改革中圣经辅导是反律法主义的，这个不是律法主义，责备人要他们悔改培养新的习惯，是圣灵使人重生的工作，使人成圣的工作，不是律法主义，是正确使用律法。总之，辅导的第二因素就是 verbal ministry of the word， 要讲出上帝的话。当然，只有圣灵的大能能改变人，但是人要做的是传递神的话。譬如说，先知拿单在大卫犯 谋杀跟建议了罪之后，就免责大卫了。而撒母耳时期的以利，他就在这方面非常的失责，他的罪就是没有免责他的儿子们。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2节开始，圣经说他没有管教 discipline 他的孩子们，到了他真的去管教的时候又太过的弱了。首先他说在撒母耳记上2章23，我听到众人谈论你们的恶行 your misconduct， 他以恶行来描述他儿子的行为的，听别人说的。以利应该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他要靠别人告诉他，本身就有就告诉他 something's wrong， 事情不对劲，他应该第一个知道才对。他问的问题像儿子们问的也是问到错， Why do you behave this way， 你们为什么如此行。以利要做的不是要问为什么，不是查考儿子们行为的去分析他们的，跟你圣经也讲得很清楚的，他问为什么是等于走入迷宫了，他要问的是什么才对。36页 What，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 What was done， 你做了什么， What must be done to rectify， 我们能够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What should the future responses be， 那你解决问题之后你将来该怎么做回应同类的问题呢。我再来一次，你做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你该怎么做回应同类的问题呢。所以 Nuthetic Counseling 面责性的辅导面对的是 What， 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不是 Why， 不是用各种的谬论去分析人为什么如此行。人为什么走到麻烦里面，都是因为自己的罪性或者罪欲，人生出来是罪人来的，所以我们浪费时间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导致我们猜测或者是推卸责任。问 what， 你做了什么，我们该怎么做，就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案。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你一直来做了什么。 What can be done about this situation， 你能够做什么来改变这个情况。 What does God say must be done， 神所应该怎么做才对。所以面责性的辅导第二个因素就是 personal conference and discussion， 个别的谈话辅导讨论，找到改变这个人的行为的方向，更加符合圣经，他的思想行为怎么更加符合圣经。任何合理的圣经所允许的讲话方式都可以用。第三，这个字第一就是 there's something wrong， 有些问题要解决。第二是用话语，当然应用神的话来解决。第三个因素是这个面责性劝诫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为当事人带来好处的，这个是动机，这个是非常突出的。哥林多前书4章14节，保罗说，我对你们写这些事不是要叫你们羞耻，乃是要面责你们，好像面责蒙爱的儿女一样。所以这里是一个为父之心，一种很温柔的关心爱心，父子亲子的关系，在以弗所书6章4节非常突出的。保罗说我们要教养孩子们 in the nurture and the nuthetic confrontation of the Lord， 在主的培育和主的面责里培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长大。哥罗西书3章21节，保罗警告父母亲不要使他们的儿女丧气。以弗所书6章，保罗劝告父亲不要惹孩子们发怒。但是就算在最严重的问题，一个不守规矩的基督徒也必须要用面责责备的方法，帖后3章15节的。好，所以这个字的第三个意思就是要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到目前为止伤害到他的灵命他的品格的那些东西，他要改变，目的是要用话语来正视这些的障碍，除去这些的障碍，不是要惩罚他，是要帮助他建立他。我们是好意的，但是是严肃的。 用劝告、用警告来培育、来改变他的思想。惩罚这个要素并不是在辅导范围里面的。当然圣经有讲到惩罚这方面，不是没有，而管教或者纪律也是带来好处的。第四十页 Nuthesia 面责性的辅导，总的来说出自爱心，深层的关心。我们辅导纠正，用话语来纠正，为了他们的好处，好叫神得到荣耀。我们来看帖前二章七到八，就看到保罗怎么样做一个家长，这样子来爱基督的教会的。这个就是 Nuthesia 这个字三方面的概念。第一，就是有问题要解决；第二，用话语来责备；第三，为了要建立他们，为了爱他们。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章第四部分 Authority in Counseling。 辅导必须要有权柄，而只有符合圣经的辅导才有这种权柄，才能用这种权柄。耶稣基督给教会权柄传递神的话，使用天国的钥匙的，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辅导使用基督赋予的权柄。当然权柄往往被误用、被滥用，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符合圣经的权柄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权限、它的限制又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神的权柄是属神的，人间的权柄有三种，就是家庭、教会和政府。四十二页，上帝不是一个造成混乱的上帝。人间的家庭、政府跟教会之间假如有冲突，乃是因为人滥用了权柄、越界了，不是因为上帝的安排是混乱的。这些的权限清楚记载在圣经的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当彼得说服从上帝不服从人是应当的，他是在讲当时在那个场合的政权越过了他们的权限。同样的，圣经辅导员也不可以越过他们的权限，当然就不可以教导、劝告当事人去犯法，或者劝告青年人不顺从父母亲。辅导员的辅导不随意，也不乱乱的压迫人，必须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是他个人的意见、好意的意见有什么，要分辨。有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推出来的劝告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在做应用圣经的时候，这个是相对的，但是上帝的命令却不可以怀疑，不可以不遵行。那亚当在第四十四页列出十条句子，我们可不可以分辨出这些是命令呢，是圣经有的呢，还是辅导员个人应用圣经的时候所设计出的劝告呢？四十四页，第一，你要向上帝认罪，并且要离弃这罪；第二，卖掉你的汽车，清还你的债务；第三，你必须按时研读圣经和祷告；第四，每天早晨你必须读经半个小时，祷告二十分钟；第五，有一种方法怎么活出爱仇敌这个诫命，就是你可以列出你能做的事情是令对方喜悦的，从这个星期开始每天做一件事；第六，你今天就应该终止这个同性关系；第七，镇定剂这个药对你没有帮助，不要再吃了；第八，你必须停止忧虑，你必须把注意力放在今天应该关注的事，不是明天的事；第九，我们下次见面之前要把那些堆积起来的衣服烫好；第十，你要顺从上帝的命令，无论感受如何。各位看得出哪些是劝告，哪些是圣经的命令？我们来到第三章的第五段， Counselors must be directive， 辅导员必须做出指导性的教导或者劝告的。圣经辅导是带有权柄的，因此圣经辅导是指导性的。圣经那个 Nuthesia 这个字就意味着 我们要做一些符合圣经的指导。当时在圣经的时代，辅导是指导性的，这个就是旧约里辅导或者劝告的意思，就是提出劝告的意思。参考以赛亚书40章13节，指导和辅导出现在平衡的位置。王的测试和律师们，就是律师那些智慧者能够提供答案的，特别是以赛亚书9章第6节。问题是到了现代时期，从罗杰斯发出并且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 non-directive counseling， 非指导性的辅导。从圣经来看，这个简直是一个内在矛盾的、自相矛盾的概念。辅导怎么可能是没有指导的呢？罗杰斯就是这样教导的。所以罗杰斯用这两个字 non-directive 非指导 and counseling 辅导，是非常的悲剧性、致命伤的。就好像基督教科学会、基督教科学两个结合起来来指一个异端的教导，当然不可能不是那个发起人的用意。总之，这个罗杰斯主义的头衔 non-directive therapy 非指导性的治疗，今天已经广泛的被接纳。所以很多有教育的人都把辅导与不指导等同起来，就是陪伴，就是听而已。这个与圣经所讲的用词法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假如要做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经里的劝告是什么，并且培养出一些技巧，怎么用爱心来指责不同的人。第六段，辅导员的性格。从事圣经辅导这样子面责责备，是不是需要有某一种的性格类型才行呢？每一个辅导员都能够做出指导性的劝告吗？还是辅导的方法是源自一个辅导员的性情脾气？是人塑造方法，还是方法塑造人呢？假如是人塑造方法，这本书不用写了，这本书写的目的都泡汤的。所有辅导的原则都是相对的，又在乎人的性格。我们所讲的就不可以说是圣经清楚命令的原则了，就没有权威性，也没有独特性了。48页，我们必须不论什么代价都要坚持一个原则，圣经是基督徒辅导的权威性的标准。你们用圣经作为辅导的教科书，就好像用圣经来做物理学或者地理的教科书，或者造船学的教科书一样，是多么的荒谬不合理呢？亚当斯的回应，这样讲法是大错特错的。圣经的用意不是要做一本物理地理造船的教科书，但是圣经的确是一本教科书来做辅导的，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圣经就是要提供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学习怎么爱神、爱我们的邻居。辅导是直接牵涉到爱神爱人不同的细节的，所以我们必须排除这种的相对主义，我们必须建立符合圣经的前提跟原则。辅导的最基本的方法是一样的，不分性格，不分文化。第49页，事实上 person principle and practice 跟人原则跟做法的合一性，并不排除每个人有不同恩赐，有不同的风格。这个是在圣经辅导的框架里不但是允许的，也是正确的。就等于讲到一样，讲到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辅导每个人的风格也不一样，个别的个人的不同是合理的。施洗约翰跟耶稣做法就很不一样，但是上帝的话，上帝的信息有他自己的权柄，辅导员必须调整自己的性格符合上帝的信息。权柄唯独属于上帝，一方面上帝用不同的性格的人，但基本上在辅导里面上权柄是属于上帝。所以假如我们有什么性格的特点是拦阻辅导进行的话，那我们要改变咯。所以耶稣基督改变了彼得，本来是很懦弱的、摇摆不定的， 充满惧怕的，后来成为一个大胆放胆讲道的，能够说我们服从上帝不服从人是应当的，这样这个彼得放胆 boldness 大有信心 confidence 现在是彼得的特点。所以一个辅导人越是传递神的话，他的性格就越会改变符合神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辅导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自己就会改变。就好像三年布道法告诉我们，你个人布道没有胆量，你求你做就有了。其实不论哪一个学派，方法都塑造人的。我们亚当斯说，我们就看到一些的神学生实习生就是这样子改变的，有主的灵在做工，人就会改变，人能改变，人的确改变。彼得保罗都改变了，你也有可能的。有一位实习生在我们中间受训，过了一天他就说 I could never talk to people that way， 我从来不可能这样跟人讲话的，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也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个意愿。我们说请你等一下慢慢来看。接下来几个星期他完全投入到辅导的事工，最后结束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改变了。整个辅导带来的他在他自己生命中的改变，影响他后来一生的服事。圣灵在人工作里面工作，人是会改变的。还有一些人婚姻牧养全部都改变了。是什么属灵恩赐一个辅导员需要的？就是牧师所需要的恩赐。所以我们可能有 好几方面需要改变，但是这些改变是可能的。基督徒辅导员就是要在从事上帝改变人的生命的工作吗？怎么可能自己不改变而要改变别人呢？第五十二页，但是假如被圣灵改变的话，辅导员就充满着盼望，知道别人也会改变到。生命的改变不是马上发生的，不都是辅导员不能期待他马上就成为完全的圣洁，假如他永远不会开始辅导。辅导员生命中的改变，最大的改变都是在辅导过程中一面学一面改变的。捕别的网同时举行，这个字是来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第二节，挽回那个字是指把渔网修补的意思。所以整个辅导训练最好的方法是设立榜样，设立学徒制。在我们费城的中心不断在用这个方法，看到很多的果子。这个是指1970年代，不是指后来的辅导中心。我们要从事辅导所需要的能力必定是比我们更大，辅导需要的挑战会让我们 get stretched 长大，我们不可能不改变到。第三章结束，我们下一次讲第四章。